武成王黄飞虎见纣王火旺上传，催开五色神牛，舞动掌中银枪，是直奔昏君。纣王这阵儿也豁出去了，牛马一错的，黄飞虎把大枪交到单手，把大将鞭拽出，啪啪，这一鞭正抽到昏君的后背上，打的假叶子乱飞，眼心镜变成了八瓣。纣王哎呀一声是暴安吐血，可却没把他砸死。这家伙一拨马是逃回午门。黄明吩咐一声放火，在午门外把火就点着了。可又一想见好就收，趁热打铁，这是一会儿援兵上来，兜着我们后头一包围，那就没有归路了。大哥，撤吧！黄飞虎拨转神牛，率领五百来人是逃出西门。没有两天的时间，突然文太师奏开班师，从东门进了朝歌了。百官迎接，文太师面沉似水，原来他得到禀报了，京里发生的事情他有个耳闻，但详情不太了解。老头子没回府，直接来到午门一看呢，哎呦，怎么变成这模样，房倒屋塌呀，一片焦土。这时有人向文太师介绍说，两天前发生了这么回事。当然这介绍的人没敢说实情，他也没看见怎么回事，只好就说武成王造反了。文太师长叹一声，天哪，难道我大商朝的江山就算完了不成吗？待我面君。文太师下了莫麒麟，转过分工楼，在宅行楼下候旨。有人上楼向纣王启奏，太师求见。纣王啊害臊啊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降旨悬。老太师上了宅行楼，参王拜驾之后，坐到床边一瞅，纣王都有点脱相了，呲牙咧嘴，痛苦难当。太师就问陛下，但不知龙体如何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皇叔啊，你可回来了，给我出这口气吧，黄飞虎造反了，我这是被他给打的。
哦，
请问陛下，黄飞虎因何造反？
这谁知道为什么呢？他无缘无故就想造反呗。
不对，黄飞虎跟我相处多年，乃是个至诚的君子，此人三十余年服侍陛下，向来就没有过错，像这种守本分的人无缘无故怎能造反呢？请陛下不必隐瞒，干脆跟我说实话吧。你别忘了纸里可包不住火，你不说别人还说呢。
这
哎呀皇叔啊，真愧杀人也。纣王啊不好意思直说，他兜了个圈子编套瞎话。陛下，你心里明白，我心里清楚，此番老臣我前来探病，向您有个要求。
说吧皇叔。
我打算把武成王黄飞虎请回来，希望你降到赦旨，赦他无罪，安抚一番。 这样的话，恐怕朝纲大乱，咱们江山难保啊。纣王连连点头，叔叔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道旨意我可以发下去，但是黄飞虎能回来吗？试试看吧，死马当活马治，老臣请假，现在就去追赶于他。这文仲啊，怎么说向着他侄儿，虽然他知道纣王做这事不对，但是呢，对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这个事儿，他也不赞成。他打算呢，见着黄飞虎解劝解劝，安抚一番，你回来还当武成王，这场风波就压下去了。怎么说，他也想保住大商朝的江山呢。因此在宅行楼下上了玉麒麟，点骑兵三千飞出北门，从后头就追起来，一边追着一边的传下令箭，吩咐各关口全要谨守关隘，绝不准放行，一定把黄飞虎给截住。那家一只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啊。渑池县的总兵张奎、嘉梦关的魔家四将、青龙关的张桂芳等人接着太师首令之后，紧闭关门，是严阵以待呀。恐怕黄飞虎要出武关是势比登天。三马安下文太师在后头追先不说，单说武成王率领着家兵一千余众，赶着几十辆车呀，不敢走大路，绕小路疾行。这一路之上，人不离甲，马不离鞍呐。困了，在马上打个盹儿；渴了，到沟边喝点水；饿了，就吃口干粮啊。恨不能累生双翅，飞到西岐。这一天，这一千多人就来到临潼关。黄飞虎命人在后边等候，他亲自匹马来到关前，指名点姓要见总兵官张凤。因为这个张凤啊，跟黄飞虎的爹黄衮是磕头的把兄弟，黄飞虎管他叫老叔，两个人非常亲近。他认为自己的所遭所遇一定会引起张凤的同情，要求他关门大开，放自己出去。有人报到关上，张凤一听，来电好，我早就接到文太师的首令了，没想到今天他才来呀。点兵三千，披挂整齐，老头子提刀上马，来到临潼关外，人人横刀观看，正是武成王啊。老贤侄不在朝歌陪王伴驾，御下何往啊？黄飞虎一看这张凤还是那么精神，胡须头发刷白，跟银线相似，但是眼睛倍儿亮。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往前一提，马上一躬，老叔啊，恕侄儿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牛，施以全礼，马上一躬。老叔可海涵，哎，你要问我为什么到这儿，侄儿我家摊了事儿了，那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妻，逼得我夫人跳了宅心楼，又将我妹子摔了个分身碎骨，情同禽兽，我走投无路，只好造反了。叔叔，你不也常说吗？ 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呀。我打算赶奔西岐福保武王姬发，请叔叔高抬贵手放我出关。黄飞虎啊，你贪的这些事老夫都知道了，哎，我很同情你，谁家摊上这个事情，谁心情能好得了呢？这是人之常情。不过飞虎啊，我奉劝你的头脑还要冷静一些，你世代赞英，其事忠良，就为了一个夫人，哎，也可以说就为了个女人吧，你就要当叛臣不成吗？我看有点划不来吧。天子即使做出这事儿来，也是酒后无德，偶然失误。我还希望你能谅解呀。如果你不听，叫我怎么办？我是朝廷重臣，奉太师首令在此堵你，我能把你放了吗？要放了你，我一家人怎么办？岂不落下抗旨不尊的罪名吗？孩子，我也不会说什么，就跟你讲个粗理，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，回去吧。黄飞虎一听，脑筋就蹦起多高来，叔父此言差矣，这个事轮到你头上，难道你就忍了不成吗？我不愿意多说，念你跟我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下，是我的长者，故此我才以礼相待，请叔叔赏个方便。如果叔叔不讲情面吧，啊，怎么的？你还想动动手不成吗？那休怪小侄，我要得罪了。黄飞虎说的是，把掌中烟枪颤了三颤，摇了三摇，张放大怒：“好畜生！你是商朝的叛臣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既然你翻脸，我还无情呢，休走，招刀！”张凤是抡刀就砍，跟黄飞虎站在一处。现在黄飞虎啊是机场啊，力在速战，不然的话前有雄关堵路，后有追兵，两面受敌，就得全军覆没呀。他知道温太师在后头追上来了，所以掌中这条枪无动无飞，啪啪啪啪啪，他噗、啊、怎么了？给老头子张凤的屁股上捅了一枪。黄飞虎手下留着情呢，这枪扎的也就一寸多深，那也受不了，把张凤疼的一摘呗，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，是勃马而逃。黄飞虎催牛就追，冲冲马过关呐、啊！闯啊，快呀快！但是怎么快也没进了关。张凤过吊桥，吩咐一声，扯起吊桥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刹那间箭如雨发，黄飞虎的人就倒了一片了。他一看强攻不行，能忍心让这些弟兄都死吗？吩咐一声，撤！这才撤出五里之外，找个地方安营扎寨。黄明吩咐埋锅造饭，不管怎么地，吃饱了再说。别看这阵没出关，咱们再想办法。有很多人灰心丧气，心说完了，别看跑出这么远来，迟早得叫人拿回去，还得掉脑袋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 你说黄飞五代的人都是家将，他不像正式的军队，也没有几座帐篷，除了给黄飞虎几位大将几位公子搭了三座大帐之外，别的人只好露宿荒郊，缺吃少喝，条件是太艰苦了。不表他们，单说张凤拜回临潼关帅府，赶紧找人调治伤症，等包扎完了，张凤是咬牙切齿，黄飞虎啊，你是真不讲情面，此仇我是非报不可。这又一想怎么报呢？难道就等太师来？那也就晚了。他要过不了临潼关，他还许绕道走的，我不能把他放了，否则那就犯下失职之罪名，我得掉脑袋。我必须采取主动，哎，有主意了。去传副将萧炎见我，萧将军，大帅叫你。副将就是副元帅，这小伙子今年才30来岁，姓萧，叫萧炎呢。分他为辽战群，走进帅厅，末将参见总兵大人，免。萧炎呐，我打了败仗，你知道不？末将清楚，莫非让我开兵会斗黄飞虎不成？非也。你过来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哦，大帅只管吩咐。你今天晚上怎么办？我好出奇兵捉拿黄飞虎。你可愿意吗？末将遵命。好，下去等待，越快越好，绝对保密，我知道。萧炎领命之后离开帅厅，做好了一切准备。等没事抽空休息的时候，萧炎就思索起往事来。哎呀，倒退11年呢，我在黄飞虎武成王的麾下，身为一个白长，有一年闹病，好像没病死，是武成王发现，把我接进燕安殿王府，命人调治，才使我转危为安，保住了性命。后来武成王拿我就当儿子似的，那个疼爱劲就甭提了，一提拔再提拔，我才有了今天。如今我当了临潼关的副将，饮水思源，我能忘恩吗？再又说了，武成王惨遭不幸，人人都同情啊，这个昏君可太缺德了，轮到我头上，我比黄飞虎反的还得厉害，我能袖手不管吗？假如按张凤的布置，武成王就得全军覆没。不行，我得抽机会赶奔武成王的营盘向他报效，不然我就不够个良品。萧炎打定主意，在掌灯之后穿了一身便装，偷开城门，单人独骑来找黄飞虎。丁丁不认得他是谁，赶紧把他拦住了。萧炎报通名姓，说我有急事求见武成王。黄飞虎亲自出来了，一看认识他，萧将军你来了。
哎呦我的王爷，
你还在梦中不成吗？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？今夜晚间要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武成王闻听是大惊失色。